各位朋友晚安。今次是支联会举办的这个回顾文革顽汉金珠一系列的讲座的第四讲，欢迎各位先。就都有很多熟悉面孔的朋友，过去几次都有来的。那今晚的我们第四讲呢，就是邀请到黄耀宗博士。黄博士就是岭南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其实我都听过黄博士的一些的讲座。其实当年黄博士在六四之后和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民主大学，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当时我都报名参加过，他们搞了很多有关于中国问题一些的讲座。我当时都是学生，参加他们很多的这些讲座。我知道刚才跟黄教授谈的时候，民主大学都一路持续了好几年，到九七年之后才是，都有很多朋友年轻的朋友都参加过这些讲座。好，闲话少说，就今晚呢黄博士帮我们分享的这个讲题呢，就是说从文革五十周年看中国的发展，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吸取什么的教训。那么就黄博士大约就会大约用少于一个小时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为了大家准备好的一些资料。各位手头上应该有他的这个讲题的讲稿内容的一个大纲的。那余下的时间就会大家一些意见的分享，提出一些问题大家交流，这样好吧。那么就在正式开始之前，或者都有个程序，我们就有少少的礼物都多谢我先今晚的到来，多谢晒。好 ，OK， 好，仲有两本书，好。好，多谢我哋。OK， 好，咁我就将个时间交俾阿黄博士啊。
好，好多谢各位来临啊，就听呢系列嘅演讲啦。我相信有啲人系可能就每个演讲嚟听嘅，有啲人咧可能买套票嘅。咁咧就无可否认咧，就我今日第四讲咧，就可能已经系一种总结性嘅，即系讲座啦。因为睇翻个题目，可能同第一、第二个讲咧，可能有啲重复嘅啊。第三講相信就比較獨特啲，因為講港澳同埋講香港嘅暴動，相信就比較例外啲。咁啊，同第一、第二即係第四，似乎係有啲重複咁樣。咁當然啦，其實林莫勒先生同埋鄭祥先生都係我哋同代嘅。咁我諗我哋都係年紀夠大啊，所以可以講到啊。潘小桃可能小啲，潘小桃小啲。咁林莫勒係我事實上係中學同學添，即係同班同學。咁好彩咧，就另外有一個中學同班同學同我立喺都喺度，佢都係我中學同班同學嚟嘅嚇。咁所以咧，即係諗翻起都超過都五十年啦，即係1966年，如果係正式嗰日發動。即係所謂516啊，正式個發動即係文革咧，就1966年就我哋應該係 form three 度，大約係。我記得我小學畢業係1964年，即係小學會考，跟住所以6465、66就應該 form three 啦 ，form three 咁。咁就當時係十幾歲啦，即係十幾歲。咁當然咧就係亦都係即係見到文革。種種的情況咧，咁當時十幾歲的細路咧，就可能依家嚟講就或者係覺得佢好細啦，但唔知點當時可能我哋即係較為成熟少少，即係話咧，就當時已經睇報紙啊，即係睇好多報紙啊，咁同學之間討論啊，咁等等，咁所以對於文革嗰啲事件咧，雖然有好多事件都唔係好清晰，但係問題咧就係歷歷在目。同埋咧，就亦都有好多感受啊，即係個感受。咁就我今日所講嘅題目咧，就係話睇中國發展咧，有咩教訓可以吸取嘅。咁我基本上我寫咗一個講稿啦。咁就講稿大家睇到第一頁咧，就係首先係由一個定義開始啦。咁我相信呢個定義都係好精簡嘅。咁啊，凡身精簡嘅嘢咧，都有所遺漏嘅，即係永遠都可以辯論嘅啦。咁跟住咧，我就反思咧，形成文革三個傳統。一個咧就係所謂中國嘅專制公 宮廷政治文化傳統，咁主要係指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嗰方面，即係話帝王傳統、權術鬥爭等等呢啲咁嘅嘢。第二個傳統就係所謂列寧主義先鋒黨嘅傳統，咁亦都中共建黨嘅基礎嚟嘅。咁中共建黨1921年啦，咁就一路到依家咁都幾十年啦。咁所以咧，但係佢基本上咧係以列寧為嗰、那個主義嗰個原則咧作為建黨嘅基礎咁。咁我一陣會詳細講。另外咧就係、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傳統，咁呢個咧比較原始性嘅啦，即係話咧要追溯翻去即係馬克思主義嘅經典入邊某啲理念咧，係影響住即係文革嘅一啲思潮咁樣。咁我覺得咧就係、是、文革嘅形成咧，主要係靠呢三種傳統。咁咧所以咧就係、是有一個咁龐大嘅運動出現咁樣。咁咧就我大約咧就逐點講下。咁最後咧就係、是。由於呢三個傳統咧，我得出一啲所謂教訓。喺第二頁嗰度啊，專制政治文化延續啊，一黨壟斷政治權力嘅禍害啊，同埋以理殺人，同埋德性暴政嘅貶貴咁。咁跟住最後問題就是文教會否重建？我個人嘅評估咧就係、是、模式文革嘅重現性啊，可能性比較低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向左轉呢？我相信潘小圖都講過啦，實際上大家都同意咧，香港依家向左轉啊，唔係啊，中國依家向緊左轉嘅啊，咁即係大家都同意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雖然向左轉啊，但係咪即係表示模式文革重臨咧？咁我覺得就可能性唔大啊。但係咧就當然咧另外一個所謂一黨壟斷政治權力嘅傳統，當然都仍然喺度啦，呢個唔使講啦。咁咧就以下大約係我所講嘅即係範圍咁樣。咁依家我或者係即係開始講，就當然咧就係、是、即係反思文革，即係成個運動咧嗰、那個過程咧，當然咧就好多人咧已經覺得咧喺文革之前咧已經形成咗啦咁嚇。咁當然啦，有啲人追溯到1956年啊，即係反右派鬥爭啊，係嘛？有啲人咧甚至追溯到咧，就話或者1949年之後冇幾耐，所謂咩三反五反鬥爭啊，鬥爭胡適思想啊，鬥爭俞平伯思想啊，即係《紅樓夢》研究啊，研究就鬥爭地主啊，鬥爭反拘捕反革命啊等等種種嘅政治運動咧，就已經鋪排咗，即係話係文革嘅預演咁。咁當然咧，有啲人甚至咧係將即係中共嘅統治方式，特別係以文革咁暴烈嘅方式，表現出嚟嘅所謂政治運動咧，有啲人甚至即係追溯去1942年嘅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即係咁啊。咁當然咧，呢度咧有一本好十分之精彩嘅書，就高華教授講嘅，即係話《太陽的升起》嗰本書啊，即係話。嗰本低啦，高华教授好可惜，就56岁就已经过身啦，即系前一两年过身。咁就当然佢啲书咧成为禁书啦，即系咁啊，《太阳的升起》《红太阳的升起》嗰本书咧就系、是、差唔多成为我哋即系研究呢方面嘅经典著作。咁佢甚至追溯到1942年啦，咁样。咁啊，呢种种运动当然咧，即系另外一本书当然咧，有一个美国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麦花瓜。麥花瓜即係中文亦做馬若德，馬若德咧就佢有三本嘅所謂的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咁啊出咗即係過去1997年出第三卷啊，咁就佢 Origins 即係話佢根源，咁佢追溯到1956就係所謂反右派嘅運動咁樣。咁當然咧就係、是、文革之所以成為一個咁巨大嘅政治運動，當然基本上就係我哋用最簡單嘅方法就話，自從50年代末期所謂鬥彭德懷，或者係自從1956、1957年鬥右派之後，另外有所謂人民公社運動或者大躍進運動，咁就彭德懷上書、彭德懷被清算等等。咁劉少奇咧係成為國家主席，1959年咁。咁大致上咧就話毛主席毛阿東咧係被所謂大權旁落，於是咧佢想即係所謂嚟喺60年代初咧就係試圖咧係重奪翻嗰個權力咁樣。
咁啊，呢方面咧就有本書大家都可以睇嘅，就李志衰嘅即係《私人醫生回憶錄》，嗰本書咧就好精彩嘅，即係充滿咗啲細碎嘅古仔啊！啊，即係話即係毛澤東嘅啲日常嘅生活啊，即係活龍活現咁演出嚟咁啊！咁咧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即係話毛澤東咧係喺六十年代初咧已經開始咧係重奪政權，即係話咧佢已經基本上已經係喪失嗰個權力。就俾劉少奇咁，劉少奇做咗國家主席咁。咁你睇翻你睇翻文革嗰、當然啦，文革亦都喺學術界都有爭論，就話究竟係三年咧，亦係十年？不過呢個我哋暫時講唔需要爭論啦。即係嗰三年咧，即係六六至到六九年咧，即係六九年三月，就話九大咧建立咗林彪成為毛澤東嘅接班人之後咧。就毛澤東係即係文革係咪過一段落咧？就嗰三年係咪真正嘅文革？因為咧文革咧六六年一路去到毛澤東死亡，即係1976年。咁呢兩段所謂期間咧，即係呢兩段嘅歷史分段咧，即係都有人認為係啱嘅係嘛？有啲啊，即係你可以話一個短期嘅文革，一個長期嘅文革咁樣。咁就你睇到咧就係、嗰三年咧六六年。至到六九年，而事實上真正文革嘅起源咧，就有啲人認為根本就係姚文元登嗰篇《海瑞敗叛》就嗰篇文章，嗰篇文章喺上海文匯報發表嘅，係1965年11月。咁咧就毛澤東咧就係當時被認為咧就話喺北京咧已經係冇地盤發表，因此咧佢繞過咧當時嘅即係中央啊，即係劉少奇啦，同埋北京市委書記即係話彭真。繞過咗佢哋嘅權力架構咧，去到咧就係收咗一班馬仔啦，即係包括姚文元啊等等，咁就切本議啊，咁咧就然後發表呢個即係海瑞罷官嘅文章，試圖咧就係話，即係從文化嘅學術圈子咧，係打破嗰、那個佢被包圍一種情況咁樣。咁當然啦，呢篇文章文匯報發表之後咧，當然啦，就北京市當然彭生咧亦都睇到嘅，睇到咁啊。佢知道咧就係即係話有人咧係試圖咧係批判吳含，即係吳含嗰個《海瑞敗官》嘅劇作者啊。佢當時係北京市副市長嚟嘅，咁就咁咧喺二月份嗰時咧，六六年咧，佢哋整咗份二月提綱嘅，試圖咧將呢個討論咧係集中喺學術討論。即係為咗文化討論，而唔係政治討論咁。咁當然咧，這個被毛澤東否決啊。咁當然咧就係1966年5月16日咧，就係所謂516通知咧，就正式打響咗。咁同時咧就廢除咗即係北京市委，咁啊正式成立咗嗰個中央文革小組，由陳伯達做組長咁樣。咁由呢度開始咧，一路跟住幾個月就八次檢閱紅衛兵。然后跟住就大约是1967年一月风暴，王洪文在上海搞一月风暴，然后跟住成立上海市革委会，然后跟住呢大约是1968年呢就9月10月呢20个月之后呢就新疆成为都成立革委会，咁即是话呢所有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咁即係話咧，共產黨嘅正式嘅架構咧，完全崩潰。就毛以毛澤東為首，以毛澤東咧係毛澤東，即係話通過中央文革小組咧，係成立咗所有嘅全國省市嘅革委會，正式咧將個架構咧重新整頓過，咁啊重新咧奪取翻權力咁。咁喺六七年嗰時，佢利用青年嘅紅衛兵八次檢閱啦，即係百萬嘅。紅衛兵，咁依家我哋都知道，即係都睇到嗰啲電視啊，都睇到即係呢啲咁嘅紅衛嘅場面啦。咁跟住咧就係六九年咧，一月咧就係、發出咧所謂咩廣大嘅農村啊，有發展嘅空間啊等等咁。咁咧就需要號召嗰啲青年咧係上山下鄉，安山落户咁。咁即係話咧就話太原齋就唔要和尚啦。咁青年學生咧就被犧牲啦，咁啊，即係咁樣。咁後尾咧，當然事件咧就波濤洶湧啦，係咪？即係話臨別出走啊，後尾就喺外蒙古即係墜機死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咁由嗰三年開始咧，就起初喺 北京市发表不到文章，至到1969年就所谓全国的教委会成立，咁毛泽东咧喺呢两三年之间咧系重夺咗佢政权咁。咁喺呢度咧就即系你睇到咧就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咧，当然佢系利用咗所谓嗰个青年学生对佢嘅崇拜，然后发动咗一啲所谓咁庞大嘅所谓学生斗争当权派嘅运动。另外就通过咧反四旧、破四旧所谓破四旧等等呢啲运动咧，系令到咧系全国咧一片失控嘅状态咁。咁其中我相信有好多著名嘅人物啊，譬如老舍啊、傅雷啊等等呢啲，我哋都耳熟能详啦，系嘛？即系咁啊，桂波利啊，其中又涉及即系中国嘅一啲内斗啊。咁咧，當時我哋十幾歲喺香港，亦都睇報紙咧，知道咧就喺珠江河嗰度咧係有死屍流過嚟嘅嚇，即係啲香港警察可以流到啲死屍啊等等。咁其中當然咧，亦都事後亦都話有啲所謂有啲村落人食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嘛。咁所以咧，但係毛阿東嘅個人崇拜咧，其實自從四九年之後已經慢慢積累啦，即係通過某些嘅一啲鎖國嘅政策啦，係嘛，即係就慢慢將佢嘅權威咧一路不斷積累啦，咁終於到咗文革咧，成為所謂偉大領袖啊、偉大導師啊、偉大呢、這個，咁呢個我相信咧有中國嗰個帝王傳統喺度啊，即係個人崇拜嘅傳統啊，即係呢個涉及咧中國嘅所謂宮廷政治的，即係嗰個文化、嗰個政治文化一啲基礎咁樣。咁我相信咧就冇呢種政治文化基礎咧，即係毛澤東以及即係佢嘅中共嘅嗰個建立毛澤東個人形象嘅運動咧，係唔能夠建立到嘅。咁當然啦，毛澤東自己個人嘅人格、帝王嘅人格咧，亦都係一種因素啊。咁大家都知道。佢喺即係嗰啲詩詞所表現出嘅自己，即係雄霸一世嘅嗰種氣概啊，即係話咩秦王漢武啊、王漢今朝啊、心春遠啊，就我哋當年都背到好熟啊，即係咁啊，依家差唔多年紀大啦，背唔到啦，即係嘛。但你係秦王漢武啦、王漢今朝咁呢句嘢，即係大家都知嘅咁樣。咁另外啲詩詞所表現出嘅氣概咧。亦都咧係即係使到佢咧就係嗰個野心啊，或者帝王嘅雄心咧表露無遺咁啦。咁另外有權術嘅鬥爭，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咧喺毛澤東嗰個時代咧，就西方都出咗一啲研究毛澤東嘅心理學嘅一啲著作嘅。其中有啲研究指出咧，就話即係毛澤東嘅所謂後來嘅所謂統戰啊。所謂主要矛盾同次要矛盾啦，即係話通常喺鬥爭入邊咧，界定一個主要矛盾，跟住咧盡其全力攻之，然後跟住咧將個次要矛盾咧慢慢即係放埋一邊先，而家列為朋友，跟住消滅咗個主要矛盾之後咧，就將次要矛盾咧係轉化成為主要矛盾，跟住再用全力攻擊之咁啊。如呢啲咁樣嘅權術嘅鬥爭，或者所謂權術鬥爭嘅嗰個哲學化咧，其實喺佢細嗰時咧，因為毛澤東基本上係屬於富農中農之間嘅，佢屋企都有啲田地嘅，都唔係話絕對貧農嚟嘅。咁咧話啲研究咧話佢咧係其實佢對個老豆咧係有鬥爭嘅嗰種性格喺度嘅。好多時咧，佢就利用佢同佢或者佢嘅同其他屋企人，即係媽媽嘅聯合去鬥爭，即係佢老豆咁樣。咁所以呢種咧主次矛盾啊，或者係聯合他人鬥爭主要矛盾啊，呢啲咁嘅性格咧，就自細咧就已經形成咗啦喺個性格入邊。咁當然啦，後來咧佢亦都熟讀古書啦，《資治通鑑》啊，《三國演義》啊咁。咁如果你睇翻《無選》咧。無選有四卷啦，後來出了五卷啦，即係特別係前四卷咧，毛澤東入邊嘅文章，其實入邊所引述嘅啲言論咧，你睇下咧，其實就好多時都係中國古書嚟嘅，即係《三國演義》或者係《資治通鑑》。如果喺馬克思傳統入邊咧，佢最多引述嘅咧就係斯大林， 其次才是列宁。而马斯著作呢他引述不是很多，我怀疑他根本没什么看，我也很怀疑他有没有看过资本论，反而我们看了因为资本论有三卷的嘛，是很难看的，很难看，我当时是看中文都很难看的。所以呢、就是、其实他对于经典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可能看得不多，而反而看了一些就是说特别列宁，譬如讲斗争的，列宁呢是 主要讲斗争的，斯大林讲计划经济的，那么反而多一些。另外看古书是吧，就是咁呢就喺嗰啲权术斗争方面呢係无出其右咁样。咁就另外当然呢昌光子都出政权，咁其实我觉得佢係歸納中国历史嘅嗰、那个即係嗰个通常嗰、那个造反传统啊，即係话呢你睇返中国历史所有帝王呢其实都是打出来的嘛，即是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当然我们一般人是这样想的，但是当然昌光子出政权就是说马上得天下，这个马上得天下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归纳，就是说中国帝王很多时基本上都是、打出来的，打完之后呢就有一套文化的传统呢就成有到礼仪的制成佢啦，然后跟住咧就有道统啦，所谓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个昌光子出政权嘅思想，实际上当然咧佢亦都有亲身经验啊，因为喺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嗰时咧，就亦都经历过所谓被人清党，1927年啊被人清党，咁由于1927年之前咧就中共咧系冇军队。因此咧就俾國民黨清黨，咁後來即係得到呢個教訓，所以毛阿東咧就係、是、認為咧應該就係建立所謂革命根據地啊，因為同朱德咧上井岡山咁樣啊，即係建立軍隊。咁所以1927年咧南昌暴動咧之後咧就係、是、建立有所謂建軍節啦，咁啊即係成立即係所謂軍隊咁。咁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啊，呢、這個好似係無選第一篇文章嚟㗎，即係講星星之火，即係話。他起初咧建立革命根據地，慢慢慢慢咧就燒去其他地方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中國嘅宮廷政治嘅文化，基本上有呢幾種因素。咁咧就係、是、使到咧就文革成為可能嘅。另外當然啦，另外亦都係喺文革另外一個因素可以睇到就係一黨專政嘅傳統。中共建立1921年開始建黨啊，即係第一次共產黨大會。代表大会，咁1927年系建立即系军队，咁当然喺1935年系喺遵义会议入边咧，就系毛泽东即系成为军委主席，之前咧系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咧执掌嗰个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当时嘅总书记咧张闻天咧，总书记系唔值钱嘅当时，即系当时唔值钱嘅，咁咧就系主要系军委会主席。咁毛泽东1935年遵义会议咧就系、是、成为军委会主席之后咧，就跟住一路即系即系成为中共压头咁样。咁咧就即系喺呢个列宁主义政党嗰个组织嗰时咧，当然咧列宁咧就系1917年喺苏联即系革命成功啦，即、就、系、是、建立苏维埃咁样。咁当然咧就列宁。那個政黨咧就係基本上我哋叫先鋒黨，而事實上咧列喺個列寧嘅理論入邊咧，亦都係將馬克思主義咧就係功能階級咧係用所謂先鋒黨代替嘅，因為佢認為咧就係話工人階級係比較散漫啊，比較散漫，其中咧有啲工人嘅工運嘅領袖咧，亦都係未必符合即係工人階級嘅利益嘅。咁因此咧，有一班所謂革命精英，呢啲精英咧係代表咗工人階級。咁呢個精英嘅團結起嚟咧，就成為一種政黨，呢、這個叫先鋒黨。而先鋒黨嘅入黨嘅條件咧，係要比較嚴謹嘅嚇，即係話咧要兩個黨員介紹一個人先可以入黨咁樣。咁呢種傳統相信依家都仍繼續啊，即係中共嘅入黨好似話要係即係兩個黨員係介紹嘅咁樣。当时在苏联嗰时咧，就系、是、列宁主义叫布尔什维克， 另外有一个曼尔济维克咧，我哋依家所讲嘅一般普通政党咧，就当时嘅入党嘅条件咧比较松散嘅，咁大家知道曼尔济维克同埋布尔济维克啦斗争啊，咁结果咧就布尔济维克即系话列宁嗰政党就赢咗，咁建立咗只苏维埃即系一党垄断即系政治权力，咁呢种嘅形式咧就传咗嚟中国，当然啦，咁事实上。列宁所倡议的共产国际也都对中共的建党是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呢就是第一次中共的代表大会呢就是有13人的，其中一个呢就是鬼佬来的，这个鬼佬就是俄罗斯人、
嗯、
俄罗斯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来的，代表之一最单独。所以呢就是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建党呢十分有影响，十分有影响。咁咧，特別咧有個原則咧，到依家中共都仍然都係用運用緊嘅，就係、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當然咧，即係好似一個矛盾嘅結合啦，係嘛？既民主又集中咁樣。但事實上咧，即係中共嘅民主集中制係有特別嘅意義咧。佢係主要三樣嘢啊嘛，主要第一就係下級服從上級啊嘛。地方服从中央，另外跟住先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有了前面那两个原则呢，就基本上你这个是只有集中是没有民主的。那这个民主集中制呢也都一直到现在呢成为即中共的即组织的原则。那当然在49年建政之后，这个党专政那个不断发展，当然即藉住党的细胞是控制了即是整个中国。咁当时即是我哋社会学呢也都有啲人做研究，即是话呢当时文革之前的中国呢变成一个组织的中国。即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单位每个人一个单位。咁就亦都有一个好出名的即是西方人呢，就是叫做 Andrew Warder 呢，就是佢写过本书叫即是所谓新传统主义，就是研究文革前中国的组织形态。他用了一个字呢就是代替了即是所谓那些个人。那些个人呢就说对于党的组织呢，他用一个字就叫 organized dependence。就是说一个有组织性的依赖党组织，就是这样。那就是说每个人呢就不是独立的了，而是依赖在一个党组织里面。而这个依赖是终身的差不多。即是由出世到了死亡都是依赖的。那这个组织的中国呢，使到中国呢是即是当然一方面是避免了一场好像一盘散沙这样，但另一方面呢也都使到呢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专制专权的程度呢前所未有。而这个专权的程度呢最后呢是集中于权力于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手上面，从而呢使到他可以发动文革这样。咁呢个咧系列宁先锋党传到，跟住咧我就话文革咧，当然我相信唔系纯粹路线嘅斗争啦，或者唔系纯粹嘅权力斗争啦，因为咧事实上喺当时嚟讲，佢亦都有个名称噶嘛，叫做话咩再无产一级专政啊，继续革命论啊嘛，所谓咁咧就系毛泽东系将即系话党内咧就分成两派啊嘛，一派自己就系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嘛，而对方咧即系刘少奇咧就系资本主义，即系资产阶级司令部，即系所谓修正主义咁样。咁即系话咧，佢事实上咧就系、是，当然咧呢个我唔单止系睇当时姚文元或者张春桥发表一啲文章讲述文革嘅所谓理论基础。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啊，所谓三大差别，消灭三大差别啊，即系话工农差别、劳心劳力差别同埋城乡差别咁。咁啊啲，但事实上佢亦都追溯到咧，就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入边嘅一啲主要嘅论述，就话即系大家都知道咧，马克思主义系针对资本主义嘅不平等而兴起嘅。咁因此咧，就系所谓平等咧，成为马克思主义嘅最轴心嘅。一啲思想咁样，咁当然系消灭私有制，就系、是、消灭不平等嘅最终嘅根源啦。咁因此咧就系、是、马克思咧就系、是、提出所谓公有制咁， 之後咧就係、提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嘅無產階級專政下咧就係、過渡去所謂東歐制咁。咁當然咧事後嘅發展咧，即係我哋呢度唔可以詳細講嘅。事後嘅發展當然公有制究竟係乜嘢咧，就變咗糊裏糊塗。即係斯大林嘅公有制咧。同中國公有制，中國有所謂實體公有制啊等等咁，咁咧即係呢啲即係變咗係，即係話咧公有制究竟係乜嘢咧？實際上喺社會主義發展史入邊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形式，同埋好多時咧係政治嘅官僚咧係代替咗公有咁，即係幫你作決定咁，即係唔係真正嘅公有咁。咁但係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始終。我相信在文革入面始终是有一些这样的痕迹可以找到。这个呢不单止是、即不单止我们看的文章，事实上就是、譬如说在文革初期、有一个后生叫杨希光、杨希光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往何处去，就当时呢在文革在后生青年学生里面影响很大。咁往何处去呢，就是其中有一个论点我记得很清楚，就话佢中，佢话中国喺过去十几年咧，自从1949年之后，已经形成咗一个红色嘅资产阶级。而呢个红色资产阶级咧，就系、是、就当时嘅所谓即系官僚嘅特殊阶级喺度。即系话咧，以共产党嘅权力为中心，形成咗一班控制企业、控制经济、控制政治权力嘅一班特权者。而呢班特权者咧，呢、这个杨希光咧就叫做红色资产阶级咁。咁當然啦，就係後尾楊希光被拘捕啊！文革之後，呢個楊希光就去咗外國讀書嘅，啊，去咗澳洲係，但好似若干年之前死咗，過身，好可惜，因為佢讀書讀得相當出色嘅，被選為好似澳洲科學院院士，佢讀經濟嘅，讀經濟。咁我記得我哋當年都係後生啊嘛，咁所以結讀佢啲文章咧都好震撼啊，都即係覺得嚇，即係覺得佢有咁樣嘅。锐见啦吓，锐见。咁当然啦，后屘佢被捉啦，即系判监啊等等呢啲嘢。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文革之后咧，同一啲红卫兵即系倾下偈啊，即系70年代嗰时咧，就其中有个红卫兵叫黄望潮，黄望潮依家即系唔知去边啦。佢就当时咧喺我哋大学入边咧轮流演讲嘅。即系都系一个思考好敏锐嘅一个后生仔，当时嚟讲，咁佢都承认咧，佢话毛泽东当时号召佢哋咧，事实上佢哋系真心地觉得毛泽东系即系打到资产阶级嘅，即系吓，即系话打到即系所谓体制嘅所谓特殊分子咁样嘅。咁咧，另外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大家都都要留意咧，就系话喺文革之后咧。就中國嗰種文革嗰種形態咧，所表現出嚟嘅所謂革命啊，所謂減少所謂三大差別啊，跨越所謂資本主義階級啊，係嘛，即係嗰種不平等啊等等咧，係對西方嘅人士影響好大。
嗯，
即係西方，特別係西方左翼分子，即係左翼嘅思想家。我記得係當時喺美國。有一份雜誌係左翼雜誌，叫所謂《每月評論》啊。對於中國嘅文界有高度嘅評價嘅，即係站喺所謂消滅平等、消滅不平等嚟講，高度評價。咁其他當然啦，其他嘅就係、是、一啲親中分子，所謂韓素音啊，即係小説家啦，就韓素音啊，寫啲書啊，即係歌頌毛澤東啊。提出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模式啊，发展模式啊等等，咁啊包括任振明啊等等啊，当时有好多好多嘅著名嘅话海外人士咧系即系嚟到中国咧系朝圣嘅，朝圣。咁但呢啲系一批，呢啲系啲华裔嘅，另外一啲西方人士咧，特别系倾左分子咧，亦都对文革咧相当欣赏嘅啫。咁所以咧就系话无可否认咧，就话喺文革思潮入边咧。是有一啲有一啲嘅理想主義或者係烏托邦嘅因素喺度，發動到咧即係廣大嘅啲青年咧，即、就、係、是、投向毛阿東，即、就、係、是、為佢出生入死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就係、是、呢三方面嘅因素咧造成咗文革， 做嘢都文革。所以总括嚟讲，我觉得咧，文革既有个人权术嘅斗争，为咗夺权啊，即系毛泽东被旁落，即系大权旁落，想斗争翻自己嘅，想重夺自己个人嘅权力。但另一方面咧，佢嘅思想入边咧，亦都有少少嘅即系乌托邦嘅成分喺度。咁當然咧就係即係佢喺個鬥爭嘅過程當中咧，啲權術嘅鬥爭當中，當然全國失控啦，血流成河。咁呢個咧就係、是、當然係一個好重大的教訓啦，即係咁樣啦。咁咧就係、是、咁所以咧就係、是、講到教訓咧就係、是、即係頭先啱啱係三個方面嘅論述咧，即係講到教訓咧，我覺得亦都要從三方面呢三方面嚟睇。咁當然咧，教訓啊比較容易講嘅，但問題係即係吸取教訓之後要改啊，問題改就即係當然係最難嘅啦。而事實上如果你要改嘅話，事實上亦都要睇所謂客觀嘅形勢係嘛，即係客觀嘅所謂力量嘅對比啊等等啊，呢啲都要睇噶嘛。咁所以咧就我教訓就話，即係嗰三方面都有值得教訓可以吸取嘅就係、是。譬如專制政治文化的延續到現在中國有沒有呢，我可以肯定說肯定是有的。一方面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另一方面是中共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根本是鎖國政策，而就算到現在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了，所謂有 internet 它也都是控制很嚴的，而事實上它也都將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列為所謂一些是要消毒的，是不是在毒开来的。而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是一个垃圾桶都可以，你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一个垃圾桶。即是说呢，总之不对的呢就是，即是总之西方不对的呢就是中国特色。即是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讲来讲去呢，是不是中国地大人多等等呢啲咁嘅嘢，中國有特殊嘅情況，但究竟係乜嘢咧，就永遠都講唔清楚。總之唔啱自己嘅咧，佢就話係中國特色咁樣。咁呢種咁樣嘅半鎖國嘅政策咧，特別依家咧，大家都知道嗰、那個中國嘅所謂即係嗰啲互聯網有自成體系噶嘛，人哋有 Google， 佢有百度嘅啫，咁樣呢啲咁嘅嘢。我哋有 WhatsApp， 佢有微信啫，呢啲咁嘅嘢啊。咁即係因為佢人口多，佢自成體系啊嘛，即係嘛。咁喺佢嘅體系入邊，當然咧佢可以控制得較為容易啊，即係較為容易。咁所以咧就係、是、呢種專制嘅政治文化係需要消除，當然啊，即係通過開放啊等等呢啲咁嘅。咁另外當然咧，一黨壟斷政治權力嘅結構亦都係冇改變啦，依家啊，事實上你話文革同依家有冇相似之處咧？相似之處就呢個黨係壟斷政治權利，同仍然都係一樣嘅啫。咁你可以講咧，就係話文革嗰時期咧，我哋可以講就係話用一句英文嚟講，就話 totalitarianism 所謂，即係話咧極權主義。咁依家咧極權主義咧，即係話咧嗰個用意識形態嚟壟斷你嘅思想啦，係嘛？即係意識形態嘅運動員方式。根本是將你整個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化，就是這樣，一些漏隙都沒有。現在呢，你可以說改革開放了，對我知道了比較多東西了，但現在呢，就是說用一句真正的用一句詞語，就是這個是一個美國政治學家叫周黨，就是華裔政治學家所說，中國的政治形態現在叫 totalism， 就是所謂全能主義。全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分別在哪裡呢？極權主義就是說意識形態化的一種政治，但是全能主義就是說它可以多元化，但問題是它可以就是說它可以釘住你，就是說就是集中全力去有任何的意見分子，它立刻以就是鎮壓力來鎮壓，就是這樣，就是說它鎮壓到是無微不至的，就是說它可以譬如說前一排一區區捕300個律師，二三百個律師，係嘛？即係可以咁樣拘捕法，係嘛？佢可以通過某些嘅國安部隊或者將李波點樣啊等等都得。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全權主義，即係話咧，你基本上冇法律可以保障到你啦。萬一你成為國家敵人咧， 基本上是没有法律可保障到你是免免幸免的。那么这个全权主义呢是指国家的能力，即是说呢消灭异端者的能力呢，他仍然站在全权的位置上面，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当然呢也都是需要某种制度去制衡他。第三就是当然文革所表现出来的所谓那种道德主义的以理杀人，以理杀人是黄泉山讲的，就是中国的清末明末其中一个即是哲学家以理杀人。德胜暴政是大陆的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我前几天看到的。德胜暴政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为了好的东西而去杀人，而你要逼那些人向好，以道德的站在道德高地，希望那些人想好啊，咁咧，从而咧就系、是，使到咧就系、是，即系你有所谓我哋所讲嘅 good intention，咁但系呢个 good intention 之下咧，你使到自己咧尽量压逼到自己咧想达到呢个 good intention， 结果达唔到嘅，当然，你甚至咧去到某个地步要杀人嘅等等。咁前几日我喺睇报纸咧，有个作者叫吴思。思想的思，吴思咧就系、是、有本书叫《潜规则》，呢本书好出名系嘛，即系血囚，仲有一个血囚定律，唔知乜嘢。呢两本书都写得好，我都睇咗。吴思系当然呢两本书都当然被禁啦，系嘛，即系咪？吴思好似做咗一排嘅，好似《炎黄春秋》杂志嘅总编。但是前一年好似辞咗职咁，佢自己讲噶，佢话当时咧都系响应毛阿东嘅所谓道德呼召啊，要铲除三大差别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发觉咧，即系事实上咧就系、是、要做到即系所谓一个圣人啊，几乎冇可能咁滞啊，即系样都系专门利他啊，不为自己啊，少少自己嘅享乐思想出嚟啊，好辛苦想休息一下咧，就话你自己小资产阶级主义啊等等呢啲乜嘢，咁咧就话整到自己好辛苦，中医咧就几乎就嚟黐线噶嘛，即系咁啊，咁后屘咧当然啦，佢系中医睇过一日啲事，中医睇通咗咁样，即系例如呢啲咁样嘅以理杀人或者系德胜杀暴政啊，其实呢个问题喺边度咧？个问题就系话。就话其实应该咧就加入所谓程序公义嘅啫，即系个程序，即系话咧你唔应该以人嘅目标作为一种即系话咧喺呢度咧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咧你系一种 substantive democracy 或者一种 procedural democracy 嘅问题substantive 即系一种目的性嘅即系。依家我哋好多时讲普通民主咧，就讲系所谓程序性噶嘛，即系程序十分之紧要嘅，即系好似香港人一般好着重程序啊。你嘅政策虽然好，但你冇经过程序，冇经过去公共咨询咧，嗰啲人都反你噶嘛，啲系嘛？包括依家啲学生都系喺大学啲学生都系噶，你出嘅政策好好噶，佢话你冇经过咨询，要你再咨询过啫，咁样。咁我相信香港好多人都係比较主张咁样。咁但无论如何嚟讲呢，以理杀人始终係一个係文化所表现出嚟嘅一个面相呢，即係咁样。咁呢个係我讲三个部分嘅教训啦，或者係需要最单到中国政治体制变需要改善啦，或者係需要值得我哋留意。咁另外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文革是否重演呢，我自己不知道潘小桃的想法是怎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呢模式那个文革的重演可能性是不高的。因为呢事实上毕竟呢都是三十几年之后啊，即是五十，当然现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啦，是吧，文革已经50年啫，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面发生了一些特定的事。咁佢可唔可以重複呢，就係、是、我相信重複個可能性唔高嘅，我自己。一第一就係我覺得習近平唔係毛阿東，因為毛阿東呢畢竟都係佢係紅軍嘅創立者，佢係中共建黨嘅其中之一，即係佢亦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者之一。咁喺呢幾種身份入面呢，就係、是、成為佢個威信呢係無可代替。咁但係習近平係咩，我唔覺得佢可以同佢相比於萬一。 習近平不過是一個即是紅二代、本身有沒有政績呢？他在做上海市委書記之前都做了福建省好像做了17年做 做到省委書記，不見到他有什麼突出的成績，因為又低調，即是勤力做事，但認真突出的成績就不覺得特別有。他做過軍隊的秘書耿彪，當時的國防部長，做過三年，當時他二十多歲，那三年做秘書，雖然可以接觸到很多、機密的資料，但是對於他戰略的眼光、或者是、軍事的知識增加多少呢，也都是值得懷疑。加上他是當然習仲勳的兒子，當然很多人對於習仲勳敢於抗武是比較敬佩的，就但問題是這種敬佩會不會移落去習近平呢，就不一定，就是這樣。所以他本身的威望等等都不及華東與萬一。第二就是改革開放的效果，我覺得在三十幾年之後、雖然中國大陸也有種種的限制，但始終是、距離鎖國政策有一段距離、就是市場的改革呢，已經去到呢，就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幾乎已經不可分割的地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會不會是、再可以重新回去所謂鎖國呢？這個是值得懷疑的。另外中共黨內也有派系是制衡，即是、習近平，其中包括可能是老人政治，現在老人政治和習近平可能有矛盾，可能是、其他的、紅二代對習近平也都有矛盾、也都是好像最近有個任志強，即是妄議中央，即是留黨觀察一年、就被批評，被他們黨內批評。當然另外當然團派目前雖然是、被習近平整頓、即習近平都對團派並不下氣，但是問題是否將所謂共青團完全取消呢？這個看來都沒什麼可能，我覺得畢竟都是、共青團是培養共產黨幹部的重要的機關，你將它完全取消看來都也都沒可能、另外當然國際的影響等等樣、在習近平現在忙於和、美國爭霸之際、也都需要和國際其他國家是和好的，同埋咧係聯盟嘅，最單到俄羅斯佢要聯盟啦，或者係某一程度嘅印度啊等等，佢都要作友好嘅來往咁啊。喺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係、近乎即係鎖國嘅狀態咧，幾乎不可能。所以總括嚟講咧，我相信咧文革嗰個重現嘅可能性都係屬於低嘅，我覺得啫。咁、當然咧，呢、這個唔表示咧就話習近平目前是沒有一些向左轉的做法，就是這樣。現在呢、當然曾經有一時期他上台三年之內，曾經有一時期、有些人對他的希望呢就是希望很高的，但事實上這三年來說，當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對他很失望，因為事實上呢 他的向左轉的做法呢，就是說對於中國國內的自由派呢是打擊很大的。你現在看到呢，即是他捉二三百個律師啊等等，這些對於很溫和的作家或者、學者都拘捕啊等等呢，對這些這樣的即是加緊壓迫異端分子的那種手法呢，是比胡錦濤和江澤民時代是強烈的，是嚴重的。但我覺得與其他會去文革，但你也要留意呢，就是說他開放的某些措施呢是開了少少的，譬如他提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呢，其實我甚至覺得他一帶一路有以前毛澤東當時的所謂三個世界理論的影子，因為以前亞非拉，所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呢，拉亞非拉來對抗美蘇嘛，當然呢就是第二世界，就是所謂日本啊、英國啊、法國啊這些國家。咁依家一帶一路呢，似乎係拉一帶一路的國家呢係對抗美國，即係似乎有第三世界嘅影子喺度嘛。咁呢方面呢，當然一帶一路嘅國家即係有好多㗎嘛，即係 唔知一百幾十個國家都似啫。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嘅交往多咗咧，換言之開放多咗。我而家反而覺得咧，佢而家實踐緊係鄧小平嘅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四項堅持和改革開放。換言之，四項堅持和改革開放需要有一個平衡點。在每一個時期，中共的當權派本身都想找一個平衡點，當他經濟開放了之後少少，他就會向左轉少少，即是 在政治上都平衡經濟開放的一些效果，從而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現在我覺得習近平都可能是找一種新的平衡點，即是說他在經濟上提出一帶一路的所謂戰略性的那個計劃部署，但是在國內的管治對於鎮壓異己也都向左轉，因為他就怕你即是、就是、不穩，所謂怕不穩，所以 他的目標可能就是找一個新的平衡點。所以在某種情況之下，我覺得國內有些報紙所謂所講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仍然都要沿著所謂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前進咧。即係呢個睇嚟好似係好教條同埋係好形式化嘅敘述啊，但我覺得咧，可能一習近平真係做緊嘅，即係話咧係一個中心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係話改革開放同堅持四項原則，就揾一個平衡點。现在可能就做紧呢样工作咁样，好啊！或者我暂时讲呢度，睇大家有咩问题可以讨论下。
系 OK， 多谢大家啊，黄教授。系，咁就而家呢个平台就开放俾各位啦，各位可以就刚才黄教授同我哋分享嘅呢个命题，有啲意见提出嚟，或者有一啲你哋其他嘅问题都可以请教啊，黄教授。好。有邊位？好啊，請有冇個麥等陣啊？好，唔緊要，我哋大家
我對文革知得好少。頭先因為你好似當我哋知好多嘢咧，你講得好快。頭三年之後，可唔可以講一講三年之後嗰七年嘅情況係點？
三年之後七年就後屘就六九年就將林彪成為接班人啦。七一年就林彪作反不成啊，即系五七一工程，咁就出飛即系話飛機飛去內蒙古墜死啦。咁跟住七三年就鄧小平就復出，就跟住咧江青啊、康啊、陳伯達就有所謂啊批林批孔運動。跟住咧就七六年咧就七六年咧就係周恩來過身。咁是有天安門事件第一次嘅，咁啊鄧小平被打落去，鄧小平即係再一次被清算，咁啊華國鋒代佢，咁七六年咧當時有三個人死嘅嘛，朱德第一個就係周恩來，四月五號啫，清明係咪清明？
係係
四月五號啊，跟住就朱德嘅嘛，即係跟住又毛澤東啊，咁毛澤東就九月係咪九月九號先啊？九月九啊，系啦，系九月九号。咁死咗三个巨人死啊，当时啊，即系咁啊，后屘就系十月六号唔知七号咧，四人帮被捕啦，被捕啦。咁跟住就华国锋嗰两年就系所谓两个凡事啊，即系凡事毛泽东教导我哋遵守，凡事毛泽东嘅指令我哋服从嘅嗰类嘅。咁跟住就七七年邓小平复出，第三次复出。咁跟住復出之後咧，佢揾咗胡耀邦做中央組織部部長，就七七年尾大概展開咗所謂解放思想運動，咩檢驗實踐為檢驗真理為一標準討論啊嘛，思想大解放七七年開始。
其實死得最多人是頭三年啦，因為後尾嗰七年咧，即係同埋人鬥人嗰度咧，即係鬥老師啊、校長啊、屋企人啊，都係
嗰個頭三年，
淨係頭三年。
頭三年啊，其實可能集中喺北京市委即係俾中央文革取消咗。呢個係1966年5·16之後，跟住嗰七八個月咧，就係全國大串連。八次紅衛兵檢閱， 就红卫兵大串联嗰时死人就最多啦，差唔多。咁后尾冲击军队，即系有几乎发生内战。咁大约嗰一年到咧，即系之后一年咧，红
卫兵冲击军队，
系啊，冲击军队啊，抢军火打啊，死好多人啊嗰时。即系如果你睇不同嘅资料咧。死人无数啫，死人无数。咁啊，作家咩死冚啊，都系呢个时期大约。
头三年，
头三年就可以咁讲。
即系唔系嬲尾，因为有我睇过一个讲法就系话，佢嬲尾揾军队打死好多人，嗰度死得多人，仲多人咁讲。
呢个应该武汉事件啊，我记得好似咩陈在道啊嘛，好似啊，呢个真系头三年内。
都是
頭
三
年，
頭
三
年揾軍隊。
事實上咧就係1968年九月開始咧，就全國山河一片紅啊！即係革委會全國成立之後咧，就基本上已經穩定落嚟。跟住咧就係要紅衛兵去上山落海。
上山係啊！
嗰度成2000万人嘅，2000万青年啊啫，即係千幾二千萬人咁啊！去廣大的農村其中包括習近平啊，當然，當時佢都係屬於呢批嘅，應該都係。咁跟住又即係林彪成為接班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咧，其實七一年之後咧，林彪死咗之後咧，周恩來當然咧就係鄧小平啦，俾出嚟主持大局咧。就當時嗰個情況一度好轉嘅，所謂鄧小平係整頓啊嘛，所謂，所以當時咧都有好多外國國家領導人嚟訪問中國嘅，毛澤東都接見。我記得好清楚，我哋當時我哋讀緊大學啦，係咪？即係睇到佢同譬如話馬可斯夫人咧嚟接見佢啊，即係見佢啊等等呢啲咁嘢啊，即係咁，所以咧就係、是、當時局勢已經較為穩定啊，即係較為穩定。你看到即係話睇翻頭嗰三年咧，係毛澤東係打爛共產黨自己架構啊，成立另外一種架構，即係革委會啊，即係所謂共產黨嘅咩黨委啊、常委啊、政治局常委啊、政治局委員啊，呢啲冚唪唥都唔要啊，都基本上都即係革命委員會嗰時咩第一書記啊、第二書記啊、第三書記啊呢啲咁嘅嘢，即係咁樣。當初我記得有些人有些其中激進的一些紅衛兵提出所謂要在中國建立巴黎公社式的那種組織嘛，但後來毛澤東否決嘛，毛澤東說還是革命委員會好，就說了這句嘛，那跟著就一路組織就是紛紛成立而已，直到1968年
好，
即是大約是這樣。
OK， 好，不知道在座還有哪位朋友有意見或者有問題提出嚟，好，後面一位，唔該。
我想教授咧評論一下，其實係咪真係黨內都有啲民主嘅，同埋黨內民主會唔會真係發展起嚟係一個真係革新嘅契機嚟嘅？
黨內民主咧喺胡錦濤時代就唱到叫天咁響嘅，即係所謂當時都有黨內民主，事實上咧就係喺你其實中共黨內最激進嘅民主方案咧係鄧小平提出嘅，係1980年。1980年咧，佢喺一篇咧即係黨和國家領導人嘅國家幹部改革入邊咧，係提出咗最全面嘅政治改革，其中咧分析中共嘅所謂歷史問題啊、封建因素啊。種種的即腐敗、等等的問題呢，而且是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但是這篇東西到現在就已經藏屍高閣，根本就不理了。但是問題呢、就是、原因當然是八九了，當然八九即八九呢，就是鄧小平鎮壓了之後呢，就後來就是江澤民做總書記呢，就戰言兢兢了，對於政治改革戰戰兢兢嘛。咁江澤民時代咧，嗰、那個政治改革嘅標籤式嘅措施咧，就是、所謂叫做村主任選舉、村代表選舉。當時九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末咧，就係、是、搞到起起合合嘅。 咁當時引起西方好多人士好多有興趣嘅。嗰啲人咧，即係走嚟做調查啊，又剩啲乜嘢？咁當然啦，就係後屘去到鎮嗰度，即係止步啦，即係去唔到高一級嗰度啊嘛。即係來來去都係村啊、代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而事實上，村代表咧就係有好多研究都做咗咧。其實講嚟講去咧，就係即係嗰個選舉性啊，好有限嘅。即係基本上都係要中共本身內部的人先得。即係你其他人咧，就係、是、有好多阻礙啊，使到你即係當選唔到啊，佢當選就唔加鎖匙俾你啊，支持都乜嘢啊，即係我都睇咗啲文件關於呢方面，咁胡錦濤後屘就放低咗江澤民嘅呢批嘢，呢啲政策就唔講啦，咁後屘講黨內民主咁，但黨內民主事實上佢亦都係冇乜大嘅措施。令到人眼前一亮啫。我記得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咧，就曾經當時嘅啫，我哋廣州嗰個《南方週末報》就好出名嘅，即係《南方週末報》好大膽嘅。咁當時有仲聽講係官場有個潛規則，就係話你逆省就可以批評噶嘛，即係你廣東省要批評湖南省，湖南省要批評廣東省嘅，即係咁樣啊。即係啲報紙啊，即係可以揭發啲出嚟。即係可以即係逆省啊，二省批評咁樣，但後屘胡錦濤晚期咧，慢慢之後都唔得，咁啊習近平依家直情唔得添，唔使講嘅啫。咁所以你講講政治改革嘅措施嚟講咧，胡錦濤咧就事實上係一種咁樣嘅奇怪情況。通常咧，我哋講咧就係權力集中係唔好嘅，因為一個人話曬事啊嘛。權力有制衡係比較好嘅，即係好過一個人獨裁噶嘛。但喺中國嘅情況咧，就話如果你九個常委都各自為政，咁咧如果講站喺分權嘅情況嚟講係好嘅，因為佢哋呢個嘛。但問題咧，呢個分權嘅情況咧。呢九個常委咧，或者喺各自喺佢自己管嘅範圍咧，係自成一個王國，互相扯皮條。咁呢啲嘢可能係差咯，使到政策可能又唔能夠通暢啊，使到貪污又即係無所不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胡錦濤時代咧，就由於佢本身嘅弱勢咧，使到常委嘅權力嘅伸張，特別係周永康。即是他是政法書記嘛，政法委書記嘛，所以他權力膨脹啊，加上就是薄熙來根本看他不在眼內，所以搞個重慶模式出來。你在中央沒有模式，即是胡錦濤說我要發展科學發展觀，即是江澤民就三個代表理論嘛，然後跟著胡錦濤就說我科學發展觀，即係呢個係我理論嚟嘅，咁但係薄熙來根本唔蘇佢，薄熙來搞自己重慶模式，唱紅歌係咪？另一方面當然咧，佢啲市政建設啊，打黑社會都頗有成就咁。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好明顯咧就係有個即係強大嘅豬油喺度嘅。咁胡錦濤咧就係耐佢唔耐咁樣。其實如果站喺民主分權嘅情況嚟講咧，即係呢樣嘢可能都唔係差嘅啫。因为中国是需要中央集权，因为你毛泽东就是一个人集晒权嘛，跟着一个中央集权，现在你说诸侯可以分少少权出来呢，其实互相竞争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好事来的，站在分权的立场来讲。但在中国呢就是天无二日的所谓的习近平一上来呢就要打了，就是中国的專一傳統嘅專權嘅傳統咧，就唔容許呢種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就係我相信，實際上習近平咧就採用咗薄熙來嘅一啲政策啦，即係向左轉嘅政策啦。但咧就係亦都係冚咗即係薄熙來，主要因為想爭奪中央權力，即係樹立另外一個所謂模式。呢個係站喺中央嘅權力擁有者嚟講係即係忍受嘅啫，咁樣。所以中國民主咧變咗係比較複雜嘅啫，即係如果你要分權，就諸侯分權，但諸侯喺佢自己各地嘅本身嗰個範圍咧，就無所不為，無所不作。
咁咧，所以咧，你讲分权咧，一定要分到去市民先得，即系话咧系所谓公民社会或者社会社会团体，要嗰啲先分到权先得。但中国式嘅分权咧，就系分到诸侯啫，而诸侯喺个范围内咧系无所不为，即系咁样。咁依家咧就系习近平上嚟之后咧，就睇唔过眼，我而家统天下，你分权，所以咧将两个胡锦涛嘅军委主席、副主席咧系。就是、拉落马啦，咩郭伯雄嗰咧，啊，即系郭伯雄嗰两个，咁诶，其实名替胡锦涛嘅眼眉系嘛，即系胡锦涛做军委主席嗰时，两个副主席俾佢拉落马，咁即系你胡锦涛呢个主席系多鬼鱼啦，即系咁样。咁另外周永康亦都系名替江泽民，因为周永康系江泽民嘅亲信啊嘛，啊，佢当时又负责即系政法委书记，即系政法委啊委员会嘅。咁亦都將佢拉落嘛，咁咁依家咧好明顯咧，就習近平想一統天下，即係話權力集中啲，即係所謂諸侯式嘅分權咧，佢唔容許。咁咧呢方面嚟講咧，你可以講咧佢係向左轉，就向左轉。另外為咗集權咧，佢亦都要一方面佢打即係打黨內嗰啲黨內嘅分權者啦，另一方面亦都打社會入邊嘅分權者，社會入邊分權者就係嗰啲知識分子啦、異議分子啦、啲維權分子啦。啊，因為你啊幫市民嚟維權啊嘛，維權即係分權啦，即係咁啊，即係亦都唔準咯，亦都要打你啦，即係咁啊。即係換言之咧，佢依家係正在收緊權力嘅步驟當中，而實際上係佢十個委員會嘅下面都係主席嚟啦。最近軍委改革，佢亦都係嗰個總司令啦。
嗯，
啊，即系亦都系总司令，咁又系军委主席，又系十个委员会嘅主席咁，咁佢可以，你可以讲佢即系集大权一身啦。但会唔会去到毛泽东嗰个地步咧？我相信就唔会，我相信就唔会。
OK， 好，唔该，仲有冇啲朋友系呢位？
头先阿黄教授话而家习近平向左转啦，咁其实我可能有少表示伤害地方，因为可能我系一个。比较倾左的人，即是我觉得他其实无论是左翼和右翼，即是去到极左或者极右都是不相信人民，即是只相信精英的，即是可能习近平那一套其实他都是学到法西斯那一套，都是向右转，因为向右转都有个特征，就是可能就是不信任啲市民和打压知识分子，还有他打压禁令又不见一些国内很主张的市场原教旨的市场派受到很大的打压，即是他们继续可以讲市场万岁那种言论，即是我觉得他不是向左转，真的会帮啲基层啊谋福利的，即是可能向右转，其实是帮他的太子党集权谋更加多利益，所以他才不打市场派，因为市场派是主张一种正统的始终一种市场经济的发生，是帮他赚钱赚好犀利咁，因为他是一个无节制的市场经济。我觉得可能呢点就是一种新的形式的文革，不过呢种是向右转的文革，唔系毛泽东嗰种斗地主或者斗资本家种向左转的文革。我个人先系咁。
嗯，左右都好难分嘅，
而家。你讲得啱啊！其实你点中有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咩叫左，咩叫右嘅？其实咧就我哋依家讲话佢向左转咧，基本上照中国一种标准，即系话咁。当然啦，你话咧要帮助人民先系向左，這个咧就系我哋喺出边所讲嘅左，就唔系喺入边讲。你某一个程度你讲得啱嘅，因为咧佢入边已经系当权者啦，佢集中权力，其实你可以讲系极右嘅，其实。因为通常我哋所谓左右咧，系以人民同当权者关系而定啊嘛。你帮通常我哋一般即系一般泛而论咧，就话如果你赞成平等，你就左啊嘛。如果你赞成当权者，赞成诶资本家，你咪右咯，即系咁样。赞成 market 咪右咯，即系咁样。呢个系一般嚟讲咁样。一般嚟讲，咁当然啦，喺中国情况又比较复杂，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毛泽东一方面又系
自己嘅左，
又系当权者，佢又系打击当权者，或者刘少奇打，咁佢又左又右咧，变咗，即系你可以咁讲啊，又左又右啦，咁所以变咗好复杂。咁所以咧，我哋照翻大陆批佢话极左，即系当佢呢个真嘅先，当佢呢个系极左先。咁如果习近平咧系抄毛泽东嗰种做法咧，就我哋当佢左啦，即系咁样。咁當然你可以有自己嘅解釋嘅，我覺得，即係呢個冇問題嘅。
好，係呢位朋友。
我的看法很簡單，其實沒所謂左與右，今天你是左，你跟他對抗他就揼死你，明天你是右他照揼你的，只要你跟他對抗，所以不存在這件事，總之你阻住他他就插你了，就這麼簡單而已。現在這件事呢，我就不太明白，因為在、習近平現在做到第一把手之前呢，即在胡錦濤的年代呢，其實他是常委之一，但他常委做常委之前，其實我看不到他有什麼威望、啊、政績、啊、或者在國內都不太算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就算他做了常委的年代，胡錦濤的年代，在即九個常委裏面又不見得成日個名字 在報紙比較突出。我不知道當時那些權力鬥爭為什麼妥協到推這個人上來，因為通常呢，如果你是再早年呢，你有威望呢，通常大家都明白為什麼你上的、但我想不到當時是即裡面哪些派是妥協到找不到個人就給這個人上呢，我不知道為什麼上到來、但我想請教教授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呢，當然是涉及一些內幕的事情，其實我們都沒什麼資料，我們都是看一些報紙雜誌、啊、或者一些傳聞、啊、之類，即是加以綜合來分析。就傳聞呢，你說得對，其實習近平呢就是素來貌不驚人，你知道整個佛一樣，實際上也是語不驚人、語不驚人。咁佢就算作為國家副主席咧，即係未做主席之前啊，國家副主席咧，佢出去訪問都冇乜嘢噶，其實直至到有一次佢拉丁美洲訪問，突然間即係鬧一啲人咧，即係自己屋企食飽飯冇嘢做咁。當時我記得似乎頗為震動，我就係記得印象之中就係嗰次啫。咁其他咧就出去咧都係平平常常，冇乜嘢。咁咧，但係咧就。我記得我看廣國鏡雜誌，可能他有時間中有些內幕爆出來，他就說呢，就是當時大家選首先來說呢，就是說八九之後呢，就陳雲呢就說要選所謂德才兼備的人，其中呢有一樣東西呢，就說都是我們第二代可靠，即是說我們的子侄，即是說要傳宗接代了。當時他們聽說呢有個默契呢，就話咧，佢哋所有嘅常委當中咧，就揾一個仔嚟做一個仔女啦，或者我唔知道，可能女都有嘅，揾一個人，揾一個子女咧，喺做從事政治。咁咧就習間咧就揾咗習近平，咁李家咧李小鵬，即係咁樣，即係李鵬啊，李小鵬咁。江澤民可能唔成才啦，或者佢仔女即係做唔到政治家，即係政客咁啦。咁咧就係、是、咁我睇到廣國鏡有一篇文章咧，就講咧就話個當時咧就係、是、當時嘅國家副主席即係、就是、曾慶紅咧，係極力推薦習近平就係、是、繼總書記總書記。咁咧就係、是、咁就認為佢咧就可靠，一來係自己人啊，即、就、係、是、自己人主要都係話可靠啫，其實。咁即係紅二代，即係紅二代可靠咁。咁二來咧，佢閲歷就比較好，因為佢當時咧聽講佢文革嗰次落咗鄉之後咧，然後跟住文革完咗之後，要出去佢可以翻去城市做嘢嘅，但嗰時佢唔翻，就堅持要落去鄉村，就由最低做起。咁當時得兩個人係咁啫，一個就係劉源，劉源就係劉少奇嘅仔，一個咧就係佢。咁當時就係兩個啦，落農村由農村最低起做起咁樣，咁咧可能就係覺得佢誠實可靠啫咁樣。咁當然啦，依家江澤民應該飛到扎扎跳啦，即係唔俾面佢，根本就即係有啲人話有曾慶紅有即係有即係俾人捉到痛腳啊，又諸如此類嘅嘢，我呢啲都唔知真定假嘅。咁所以咧就係嗱呢啲就我所知道嘅情況啫，即係我想有一樣嘢可以可靠，就係話中共咧係要咧因為咧嗰時四九年之後咧美國當時國務卿咩叫艾奇森啊，好似因為毛澤東都有一篇文章提到佢嘅最後喺武選入邊咧，即係話咧艾奇森好似講過一句説話啊嘛，即係我哋等你，我哋可以等到你四代啊嘛，即係可以等到你即係下一代，你一定會變色噶嘛。 咁當時中共即係當時冇嘢講啦。咁但曾經有好多過程當中咧，就聽到就話咧，即係中共嘅領導一定要使到美國人啊跌眼鏡啊。
嗯嗯。
即係話咧，我哋幾代之後咧都唔會變色嘅啫。咁所以咧，八九咧就俾咗中共領導一個好大嘅教訓，就係唔係自己指責咧就唔好靠。
嗯。
啊，因為趙紫陽啊啲啊，即係嗰啲可能都唔係指責嚟噶嘛，即係嗰啲都係其他黨外啲人升上去啫咁樣。咁雖然咧，當然啦，鄧小平都講過話咩中央揾人咧需要五湖四海，即係都講過呢個咁嘅説話，係嘛？咁但係即係我都係指責可靠，呢句話更加入耳啊，即係。所以某一程度嚟講，係中共政權係封建化嘅，其實佢向北韓逼走近一步嘅。
嗯。
北韓就傳子添啊，直情傳咗三代啦，係嘛？咁依家咧，你由五湖四海嘅中共黨部選取精英嚟管治呢個國家，而變成靠血、靠嗰個血肉，即係靠嗰個血緣關係嚟選取嗰、那個政治領袖，呢、這個唔係退一步咩？呢咪又翻翻去以前嗰度，翻翻封建時代，即係翻翻去傳宗接代時代。其實佢就政權嘅性質嚟講，係退咗一步嘅。
嗯
是退步的，即是向北韓靠近一步，
嗯，
你不應該這樣嘛，即是這樣嘛，
好，是，繼續。
即是現在這個情況呢，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就是因為這個系列的講座呢，第一位講者呢，他就說習近平上到嚟咧，其中都得到阿江澤民喺後面係好撐佢嘅，同對家咁樣樣啦嚇，撐佢上嚟啦。咁但係阿胡錦濤一退咗落嚟咧，即刻都放棄咗軍委主席，同阿江澤民唔同啊，江澤民都再做兩年啦。咁但係頭先你透露就係曾慶紅都撐佢喎。咁但係你睇佢一上嚟，佢就對付江澤民，佢剁咗胡錦濤嗰兩個副軍委主席。佢仲即係依家啲書講咗兩年啦，佢點樣跟住落嚟下一個打曾慶紅噶啦嘛？呢個係佢下一個直接嘅目標嚟啊嘛！嗱呢樣嘢我哋睇到前幾朝冇嘅，我好奇怪，唔知點解咁？因為呢啲撐佢嘅人上嚟咧，理論上就係佢有事，呢班人出嚟撐佢啊嘛，再即係繼續頂佢，但即係撐落去唔知點解咁奇怪喎？即係依家見到啲現象咁喎。
唔係有一個解釋咧，你可以解釋成為即係話習近平睇到中國問題咧，即係話喺胡錦濤或者江澤民管治之下咧，嗰、那個特別係貪污啊、不平等嘅問題咧，係無處不在。咁呢個大家都承認啊，係咪？即係你胡錦濤時代同埋江澤民時代，中國嘅貪污實在係有人話，即係你揭發牌落嚟啊，應該都係貪污噶啦，即係唔會死咗人啊，即係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話咧，佢可能將呢種情況，佢話打鐵還需自身硬啊嘛！你打鐵咧，你自身都要硬先得嘅。喂，管黨咧需要從嚴啊嘛！佢一開波做總書記嗰次都嗰篇演講就講得好清楚，係咪？即係話你咁咧，你可以講咧，即係或者佢即係睇到中國問題咧，即係唔需要整頓真係唔得嘅啫。即是他本身作為紅二代，他也都是想管治能夠妥當的，也都需要維穩，是吧？即是他都需要穩定的嘛。那在這方面來講，就是說你胡錦濤時代、江澤民時代呢，即是那種鬆散的情況，即是一方面是分權，即是我們所說的，即是派是政治的，所謂派政治呢互相傾轧、互相制衡，但另一方面呢，在自己各自的領域呢都是即係為所欲為，即係咁樣。喺咁樣情況之下咧，即係話，佢睇到軍隊嘅做生意，軍隊嘅買官嘅情況嚴重，啊，所以佢將嗰兩個副主席擠咗落嚟。即係話咧，喺呢種咁樣情況之下，貪污咁犀利嗰時咧，佢會覺得即係話，如果自己唔有翻作為咧，呢、這個分分鐘係亡黨亡國嘅啫。即係從呢個咁樣嘅現實角度嚟睇咧。他覺得可能有必要向左轉，所以在這裡呢又可以即是論回文革，就是說會不會毛澤東都是這樣的想法呢？當時即當然情況很不同，即毛澤東都覺得，咦，劉少奇你揸了 fit 啊，即你所謂修正主義者，所謂其實修正主義者形成一個紅色之爭階級，改革開放這30年老早形成了，其實 你睇嗰啲温家寶啊，或者啲李鹏啲家族啊，控制幾百億嘅電能啊，控制幾百億嘅珠寶生意啊，嗰啲咪典型嘅就係嗰啲楊希光所講嘅紅色資產階級啫。咁毛阿東當時可能係咪咁樣諗咧？就係我哋當然冇人知啦。咁於是佢發動文革咁啊。咁你依家咧就係、是、習近平就向左轉。向左轉，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咧，佢就削咗你權，削咗呢嗰個派系嗰啲人嗰啲權，將所有委員會自己立咗成為主席，咁佢攞啲權嚟做反貪，咁事實上人民係叫好嘅，啊將佢拉咗落嚟，咁拉咗落嚟，咁當然啦，反貪之後進一步做乜嘢咧？即係呢個另外一回事啦，即係佢可能要真係有啲改革，即係我哋即係觀其言啦，所謂即係真係有啲改革咁。咁所以咧，佢可能指住自己，可能同毛阿東一樣，毛阿東依賴青年學生，習近平咧依賴反貪，即係群眾中意反貪，群眾覺得即係反腐係需要嘅，係迫切嘅。咁佢利用群眾嘅呼聲嚟砌佢嚟啫。咁而家勉強算有啲成績，即係拉落咗幾批人，係嘛？即係大有啲大鑊啊之類咁。咁但係以後往何處去咧？就係、是、呢個成為疑問啦，啫、
嗯，
即係要觀察啦，啫。
係冇錯嘅。係OK 好。再冇朋友有啲意見問題啊？係，請呢位啊。
習近平同埋嗰個國際嗰個關係啦，同埋點樣睇台灣嘅咧？佢譬如話，即係呢幾年都係好想撩呢個美國嗰啲蘇啊，咁但係即係其實佢想真係要分庭抗禮啊，聯合嚟講一帶一路去對抗呢個美帝啊，亦或係佢想真係有佢個夢咧嚇，即係中國夢咁。同埋台灣，如果蔡英文咁樣出嚟嗰陣時候，咁佢會係點樣去做咧？係想即
係兩岸關係同埋一帶一路啊！嗱，一帶一路咧，當然咧，如果根據大陸本身啲文膽自己所講咧，就佢哋都寫咗好多文章啊嘛。就基本上呢個係戰略部署嚟嘅，呢戰略部署係成三四十年嘅。咁所以我喺香港冚埋佢咧，就香港實死咁樣。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嗰啲人係獲近利噶嘛，即係眼前利益噶嘛。即係你如果你播咗種子又三四十年先有得收穫，或者黑米嘅啫，直情係嘛？不過呢個當然唔講啦，係嘛？我覺得咧就係、是、一帶一路即係習近平提出咧，可能都有啲戰略目標嘅，因為實際上咧就第一咧就係、是你同西方國家咧，特別歐美。歐洲、美國啊，都經濟都唔好啦，咁你輸出可能都成為問題啦。即係過去三十幾年啊，主要都係以歐洲、美國輸出為主噶嘛。咁依家人哋經濟唔好啦，即係唔購買你啲嘢，你咪輸出有問題咯。第二就係話即係雙方價值觀都唔同啊，一個即係普世價值啦，係嘛？你係中國特殊論所謂啊。即係特殊嘅情況，咁咧就於是佢望向俄羅斯啊、中亞嗰帶啊，就我覺得都好有道理嘅啫。可能想法國嗰度咧，就係、是、成為自己嘅輸出嘅市場，同埋咧可能自己資金累積亦都好多，需要咧投資。咁咧你投資咧，就係、是、喺歐美啊或者澳洲咧，就處處碰壁，人哋係咪都要國會批准嘅？即是你買什麼機買什麼企業買什麼是不是都要國會批准的，國會就是對中國就很猜忌，那麼分分鐘就每單事都是不批准，那所以就處處都碰著黑，那一帶一路的國家就是新興的嘛、就是新而且是不是很強的國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新發展國家，那可以對中國就有好一點，咁咧就係一方面咧就可以同自己咧貿易增加，另一方面咧自己投資，亦都可以有出路，即係咁樣。咁啊，幫中國嗰個經濟咧舒緩少少咁樣。咁啊，至於成果咧，我相信就有排都唔知嘅。啊，同埋咧，你可以即係我啱啱所講咧，即係一帶一路等於毛阿東時代嘅第三世界。你知道毛阿東時代的第三世界呢，就中國抌錢抌到鹹水海、大家都知道的，坦贊鐵路建了千幾二千公里，我有個朋友去旅行過，現在荒廢了，不是都沒用的，
系嘛？即系另外咧，又援助越南抗美，结果咧就打翻转头，人咧越南视你为最大敌人而家，系嘛？北朝鲜朝鲜亦都唔顺你啊！你俾佢绑架，咁你又喐佢又唔好，唔喐又唔得，都唔知点，即系十分之尴尬。朝鲜最尴尬，系嘛？你话明你个中国话明嗰个政策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人哋喺你眼皮底下发展核武器，而且爆咗几次，你都耐过唔何，系咪？但佢又唔肯同美国联合啊，因为同美国亦都有根本矛盾喺度，啊价值观啊等等呢啲嘢，系嘛？咁所以变咗就佢依家咧就系我哋香港成为十三即系。即係十幾五年規劃嘛，一帶一路嘛，咁即係猛張德江先嚟叫我哋叫你哋投資啊，又剩呢啲嘢。但其實我都覺得，當然啦，我唔係經濟學家啦，我亦都唔係企業家啊。但我相信香港好多企業家都好冷淡嘅，因為事實上你投落去咧係可能無底深潭，因為中亞嗰帶咧一路去咧，你知咧係咪啲戰火紛飛？啊，分分钟咧，起咗啲铁路咧，俾人炸晒嘅啫，即有可能啊。因为你首先要起 infrastructure 啊，码头啊、铁路啊、公路啊啲咩，嗰啲嘢数以百亿计，你抌落去咧，未必系有成果，即系咁样啊。咁当然啦，特首梁振英话咩十亿嘅咩有啲奖学金啊，俾一带一路啊啲咩，即系啲学生嚟读下书啊咁啊，即系咁样啊。我哋岭南都最近咧，同一个喀萨斯坦嘅代表团即系座谈啦，即系佢哋好有兴趣，我哋薪水几多咁，即系一问嚟，你薪水几多啊？咁我有个同事话，都几好噶咁，所以系咁样啦。另外咧就系两岸关系咧，两岸关系就依家停滞啦，当然就。今日睇报纸话有一个解放军少将作家，即系性别歧视啊，即系话蔡英文未婚啊呢啲嘢，咁呢啲当然系不文明啊，所谓啊，即系呢啲就唔遵守普遍价值嘅或者普遍普世价值嘅问题啊，即系佢当自己中国特色啊，即系可以闹人啊，即系咁啊，睇嚟都系我谂中国方面会不断压迫嘅。大动肝火就即系动武就当然唔一定啦，即系未去到嗰地步。但我谂系民工啦，即系或者喺国际上作出某啲举动啦，阻佢参加乜乜啊呢啲咁嘅嘢啊。就最近啊，世卫就过咗关啦，即系暂时冇事。咁啊，以后会唔会即系话中国喺其他嘅世界组织会做嗰啲嘢咧？即系譬如阻挠佢出席啊，之类。或者要佢咩肯定一中原则啊，之类乜嘢？咁啊，国台办已经即系发表咗讲嘢啦，即系未完成啊考卷啊，所谓啊，我相信压力会慢慢增大啦。但即刻嘅紧张局势就未必会起，未必会起。我谂双方都大家都要互相观摩住，即系我睇你，你睇你，你睇我啫。大家你出到咩动作，我出咩动作咁样。但系海峡。两岸的摩擦会渐渐多，但香港很可惜也都无可避免地陷了进去，但希望就是民间之间的交往就不会受到阻碍，即是我们有民间的来往去旅游啊，或者一些文化交流，但官式交流就肯定会受到影响，即係你啲梁振英唔使去訪問啊，或者啲部長啊，即係我哋啲司級官員嗰啲唔使去訪問嘅，即係要 hold 住先啊。咁可能民進黨啊嗰啲人嚟啊，又麻煩啲啊，諸如此類嘅嘢，即係呢啲嘢不斷發生啊，我相信會啫。
OK， 好，係仲有一位朋友。
你好，係想問問咧，就喺八九年嘅時候咧，即係我如果冇記錯，又話李鵬係話即係。當時跟學生對話就話啲學生咧搞到依家政府一個無政府狀態啦，咁樣即係好似係提到話好似文革咁亂咁樣，會唔會其實喺八九年嗰陣時候一啲嘅即係掌權嗰啲老人家係受到文革嗰陣時嗰啲嘅陰影，係於是就係即係係對嗰陣時學生運動落咁重手咧係有啲相關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喺 華人社會呢百幾年嚟咧，學生係一個牽頭嘅一個推動，或者一個搞運動嘅一個即係好強嘅一個中堅，即係依家喺香港喺台灣都係咁。呢個一個世界性嘅普遍現象，係依家即係華人嘅一個政治性社會之下一個特有現象咧。
我谂呢个系如果喺中国嚟讲，就当然学生运动最出名，当然五四运动啦，系咪？即系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啊呢啲咁啊，都系由青年学生开始啊，即系咁就另外当然抗战时期亦都中共利用学生运动啦，129啊咁啊，即系反对蒋介石啊。咁啊，亦都渗透呢啲学生运动啊，即系所以学生运动往往就系社会嘅先驱啦，即系佢哋比较敏感，同埋利益关系比较少啲啊。咁我相信香港亦都一样啦，即系我譬如话保钓运动啊，譬如八十年代或者倾香港前途问题啊，大学生亦都写信俾学联啊，写信俾赵紫阳啊，要民主要民主啊等等咁啊。趙紫陽也都回信，所以我相信在歷史上學生是扮演一個先鋒的角色，這個全世界相信都是，我覺得全世界譬如說你巴黎68年5月學生運動5月風暴，有人說他受到香港受到中國紅衛兵運動影響，他也都對於當時的教育制度啊，還有當時大古羅統治之下的嗰、那個政治制度嘅不滿啊，教育制度嘅不滿啊，等等呢啲嘢，咁涉及成千萬工人嘅曾經啊，咁亦都係當時個學生領導諗住叫 Cohen Bendit 啊嘛，紅迪，即係紅髮噶嘛，即係德國人嚟，德國學生嚟噶。咁另外喺美國反抗越戰，咁都係學生，全美嘅大學生反對尼克遜。陷入去轟炸越南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所以就我哋所知，我諗學生係真係對時代嘅嗰個問題比較敏感啊，同埋即係最重要一樣利益牽掛比較少啲，即係佢同建制冇關係噶嘛，因為佢基本上一個浮動嘅階層啊，浮動嘅意思即係話佢係父母養佢啊嘛，住喺屋企啊嘛，佢同呢個社會咧個組織係冇聯繫嘅。除了在學校翻學翻學，但是他經濟上他依賴父母住在家、
嗯
就是、做一 part time 又可以經濟買下 iPhone 之類的，但是他其他的交往很少的，跟整個社會他又沒有什麼參加什麼任何的組織商會或者是有僱主，他沒有僱主的、
嗯、
沒有僱主的，這方面利益比較少一點，咁所以佢思考方式係比較開放，換言之，佢冇咁保守嘅，即係你一涉及利益嗰啲就保守啲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有屋企啊咁啊供樓啊或者咩啊，即係或者仔女啊啲啊家人啊咩啊安全啊啲咩嘢啊，會唔會影響到啊？我哋好多呢啲顧慮噶嘛，咁你學生的確係冇咁多顧慮，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學生係，同埋佢哋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普遍嘅成人，無論佢哋做錯乜嘢都會原諒佢哋，一般嚟講都係係嘛，即係我自己係老師啊咁啊，你老實講，學生做錯咩我都會原諒佢哋嘅，即係係嘛，即係你會你對佢點啫？譬如我睇到前兩日我睇跟住矛盾去旅行啊。即是我看何君堯和周庭、
啊、
我都看了兩晚了我看到何君堯哇好聲好氣啊，什麼都咒曬他，我心想你一定要這樣，你不可以有其他的姿勢，因為你一蹲你的款，人家立刻罵你，你一定說到好、哎、你周庭你喜歡吃什麼啊什麼你要忍耐什麼，你一定要這樣說，我覺得你一定要這樣說，
明白
吧，即是你沒有其他姿勢的，你一定要順曬周庭的意思，因為他畢竟都是18歲你四五十歲了嘛，你無論你怎樣這個人家都會壞你的嘛，我們面對學生都是不上下，是吧、
王教授，其實我有一兩個問題想請教你， 个问题都是说年轻人的问题，即是说我们今天其实在座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不是年轻人，而当你刚才分析文革之后所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如果今天你面对的不是我们这班上一年纪的人，是一班年轻的学生，你跟他讲的教训叫他要鉴古知今，跟他的关系怎样，同时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教训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真的怎样要吸取教训对他有现实意义呢？我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如果面对年轻人，我都是基本上我都是讲翻呢啲嘢啫，即系话，我觉得唔系你年轻人有过去有未来嘛，有现在噶嘛，你需要有知识去理解过去未来现在嘛，你一定要有知识噶，而且一定要有历史噶，咁历史你通向边度啫？都系通向呢啲嘢，因为文革啊、六四啊。九七谈判啊，呢啲咩你系需要知噶嘛？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对于年青人佢哋如果答我话啊，我唔理佢哋，我唔理我割你佢哋，我唔理佢哋关我咩事啊？六四嗰啲，其实我觉得佢哋鸵鸟，即系我觉得鸵鸟。
明白？
你根本佢企喺你隔篱，系嘛？佢啲政策系咪都影响你嘅？系嘛？即系全部都影响你嘅。他每日放几百人落嚟，咪影响你咯，好简单，系嘛？呢咪好简单咯。咁点解你唔去了解佢咧？啊，即系我当然好明白，即系话大陆嗰啲标准好怪，即系中国特殊性啊，中国特殊嘅，即系话咧一个少将可以写出性别歧视，又话蔡英文冇结婚啊，咩生喺一个复杂嘅家庭入边啊。所以咧就是变态嘅社会啊！我心谂台湾变态嘅社会，我心谂有冇搞错啊？真系，即系大家居住过两岸嘅人都可以比较到边个地方系变态社会啫，系嘛？即系我谂我哋都好熟悉两岸三地、四地啊，澳门都熟噶啦，其实系嘛？即系边个地方系最变态嘅？大家心知肚明啊嘛！即系咁样啊！即系婚姻状态乱伦啊，呢啲嘢啊，即系。即系酒色财气啊，呢啲咁嘅地方啊，即系边啲地方最变态啊？大家都知啊嘛。咁但系问题讲嚟讲去咧，即系我觉得年青嘅人都系要认识即系自己嘅周围，认识自己嘅过去呢、這个。不过咧，我讲咗呢啲番话之后咧。即我覺得他是鴕鳥啦，之後咧，但之後咧，我都會加翻啲嘢咧，就話，事實上我對學生就唔講，我話你將來無論你做乜嘢咧，總之你喺你社會揾到的角色，你唔一定從政嘅，你揾到你自己有意義的工作，你就去做。但你做嗰時咧，我希望你做耐少少，即係做幾年，就唔好話做幾個月就轉幾十份工咁。然後你揾到你嘅興趣所在，你嗰份工扎實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之中我希望你能够将来深造，就通过你深造再对这个社会作出贡献，那你不一定要从政，我觉得从政是人生其中之一部分，即有些人有兴趣从政，没有兴趣就做其他事情，那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从政，我都是主要都是教书，是吧？教书我都教了，我在岭南已经我1984年在岭南教了已经32年了，我教书咧，1981年喺树人教，所以81年到依家已经35年了，咁我都系一份工啫，即系两份工啦，系咪先？咁我话我都系咁做咯，即系我呢个世界唔需要每一窝蜂去做一样嘢嘅，大家有呢个社会系好多元啊，有各自嘅发展嘅，咁咧你如果系执着于有兴趣，但最重要一样就系你要有兴趣，你有兴趣嗰份工啊。然后坚持一段时间去做，我始终都会有成绩出来的。咁我相信我呢番话咧，对佢都系一种鼓励。即系前面咧，我可以批评咗佢啦，话佢鸵鸟啦。但呢番话咧，我相信对佢会觉得开心嘅。啊，最单到我唔会指定佢话你一定要做某样嘢啊嘛。啊，我话你觉得自己有用，觉得有兴趣点啊，做边份工都得嘅。系嘛？即系你可以去教书，可以做啊电视台，可以做报纸，乜都得，可以做区议员助理啊、从政啊等等呢啲。即系我大致上都系讲呢啲嘢啫，即系咁样。
OK， 唔知在座有冇其他朋友有一啲嘅问题或者意见？系， 一位天下真係好學生一啲嚇，唔該。
我想請問下咧，即係近日即係嗰啲學生嗰啲咧，又話脱離支聯會啊，即係中國唔關我事啊，即係之類一啲嘅嘢。即係我自己睇喺嗰個佔中嘅時候咧，其實見到咁多青年人出嚟，真係好好多好多學生，就算唔係都係廿零歲啊咁樣樣。咁即係，但係佢哋之後好快消失咗都唔定啊！好多人嗰個熱情啊之類一啲嘅嘢，咁所以變咗我哋作為成年人，我覺得佢就唔會就我哋噶啦。
嗯，
佢唔會嚟想了解你，但我哋點樣樣咧？即係去爭取佢哋啲咧咁樣。因為即係佢話我唔要大堂，我唔要聽老人家，你哋咧係即係倒退嘅咁樣，即係鬧泛民。但係都有啲人話，你能唔能夠做翻啲成績出嚟咧？咁樣今日即係成年人聽見嘅，我覺得係好合理噶，佢哋好合藝啊。但係咁又點啫？佢哋覺得自己係做緊一番嘢，佢覺得咁即係我哋個社會，我覺得仲更加分裂。即係以往嘅嗰啲青年人出嚟，我覺得。我唔係好，即係啲知識分子話咩，或者我諗翻喺八九民運嘅時候，企出嚟嘅係大家同一條陣線上邊，去想即係中國嘅民主開放之類。咁你有咩意見？即係再幫助我哋思考嗰個字。
黃教授接觸學生多，其實佢講嘅仲有問題，我都係想你反映下而家啲學生嘅心態。
其實我都係，當然我都心痛嘅。
嗯，
即係話你大家分裂啊，所謂即係。當然啦，但係你另一方面，你要諗下佢有佢嘅時代背景咧。
嗯，
即係依家啲後生仔可能對於中國好多負面嘅嘢咧，佢亦都聽到好多。聽得多之後就覺得好煩嘅啫，不如冇理啦。咁當然咧，其實我都覺得咧，就係、是、其實香港嘅後生仔咧，其實係泛民嘅嬰兒嚟嘅。其實你哋所做嘅嘢影響咗佢哋啊。
嗯，
係咪？每年六，其實佢哋好吊鬼啊！其實佢哋唔中意去六四燭光晚會，其實佢哋正正係受到燭光晚會影響。你話每年企喺嗰度六個足球場嗰啲燈光，嗰啲父母帶仔女去，其實好多個仔女就係嗰度入邊度過嘅。佢受到影響而唔自知啫嘛，其實啊唔自知啫嘛。咁所以咧就係、是。泛民歷年來二十幾年來所做的工作，就影響了這班後生仔，而更加即係當然啦，嗰班後生仔本身亦都有啲即係受到其他嘅因素影響啊等等呢啲乜嘢啦，係嘛？即係佢哋咁樣好啦。既然大家分裂又點樣咧？我嘅睇法就係話，第一冇強迫佢哋做佢哋唔願意嘅嘢；第二保持溝通。第三，繼續解釋，即係咁樣，即係用啲道理去解釋。譬如話，即係譬如話，你要知道你過去啊，中國喺隔離啊，中國需要知啊，中國本身亦都係一個文化體系，佢亦都有好輝煌嘅歷史啊，等等呢啲乜嘢。目前嘅中共嘅即係政權咧，就當然唔係永恆嘅啦，佢都係1949年開始啫嘛，等等呢啲乜嘢。啊，與此同時咧，亦都要鼓勵咧後生仔要即係找尋知識。繼續即係學習，係嘛？然後喺將來社會入邊揾，即係揾到自己嘅崗位。我成日都覺得咧，就係、是、有一樣嘢就係、是可能好少人講咧，就係、是、我自己接觸學生咧，覺得佢哋自從佔中之後咧，佢哋嘅情緒係比較低落嘅，即係呢個係睇到嘅。
嗯，
校園入邊靜嘤嘤嘅啫，即係就算平時都係啊，靜嘤嘅。就上堂咧都系冇乜出声啊，面色比较低沉啊。当然咧，我唔知呢啲人有冇参加过占中啊，但系总之成个气氛俾我一种咧低沉嘅感觉啊，低沉咯。所以我成日都怀疑，即系占中对佢哋嘅打击系好大嘅，因为佢哋谷咗出去呼天抢地喺嗰度79日，喺嗰度瞓咗唔知几多人。跟住咧就係、是、成班人啊，傾啊，講啊，呼喊啊，等等咧，而最後得個吉，咁佢哋好沮喪。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我有一個即係疑問啊，
就是这一排青年学生很多自杀的，是吧？我怀从这个低层的气氛有关，而很多大学生，你是大学生的，是吧？大学生，大学生，所以我觉得是他们占中的失败对于他们影响很大，对影响很大。咁喺影响好大之下，有啲比较即係思想较为活跃嘅人呢，就係、是、再最推进一步，即係话哎我根本唔理啦，即係我走向独立啦，即係港独啊，或者自决啊，呢个似乎亦都係好自然，即係佢觉得我对于你呢个庞大嘅政权冇乜作用，你又唔听。咁泛民呢亦都争取咗二三十年，係咪，即係民主回归派争取了二三十年，咁似乎都系冇乜用。咁啊，因为佢啲后生仔成长十几岁，佢毕竟经验比较浅啲啊，佢未有经历噶嘛。即系喺佢经验入边咧，就系、是、你哋二三十年都冇用啊。即系我哋比较年纪大，就觉得二三十年嘅争取时间其实好短嘅啫嘛。即系喺民主嘅路途当中，即系我哋可以说服自己，即系话如果我哋睇翻啲历史啊，分分钟。即是民主的进程是数以一二百年计的嘛，很多时候一个国家已成型，即是你好像南非啊，消除种族歧视啊，几多十年啊，缅甸成为昂山素姬都囚禁了十几二十年，是吧，都 N 年啦，是吧。咁有啲即是其他国家一样的嘛，是吧，即是。咁变咗就我哋嚟讲呢，我哋从历史场合嚟睇这个所谓民主的发展过程，但他们呢就是看他即刻的即刻的效果，那当那个效果不即是没有呢，他即刻就很低落或者沮丧或者失望，转移呢找其他出路，那呢就是于是呢或者没什么不着边际的所谓独立都也都可以提出，你提出很容易的，哦，独立咯，但是提出之后怎样，他们根本他们没有实际行动，根本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可以实行的政策在这里，是吧，只得个口讲，因为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是口讲，事实上香港民族党都出来的人都不多，那次我记得只会得一个人，就是那个后生仔，是吧，就是后生仔。所以呢就是当然另一方面我们成人也都要反省，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中国民主化呢，即虽然声嘶力竭，即和平斗争了很多年，仍然都是得着不大，即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得着不大。咁你可以讲改革开放都有香港人的功劳喺度，系咪，即系唔系话绝对冇啊。咁但系就系即系话喺我哋眼见嘅中国民主化过程当中得着唔系好大，但我哋从历史嘅场合嚟睇，我哋亦都要即系坚持咁样，系嘛，即系要做嘢咁，系嘛，即
系。好，系各位，时间差唔多啦。刚才仲有一位朋友添，系嘛，咁样我就最后呢个问题啦，冇啦。好，仲有一位吓 ，OK。
咁主要係分享一下自己睇法，問咗兩個問題先。首先好似其實而家個青年人嗰個躁動，咪因為好似有個哲學家叫盧斯君講，其實中國百幾年嘅歷史就係用舊夢嚟取代啟蒙，即係為咗自己生存就之後不擇手段，結果就造成一個好大嘅災難。即係而家個青年人可能有咁嘅躁動，即係咧。我要穩住自己，所以就唔理嗰個知識討論同探討，總之穩住自己先。所以佢咧一開始救盟有三種傾向咧，係中國呢百年發生嘅事。第一就係換體，即係好似六五四運動咁，要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接受西方文化，即係好似換咗個身體咁，就以為冇事。第二咧就好似啲傳統嗰啲保守派就話求挖寶，即係好似沉嗰度咧挖個窿就要有寶藏，即係喺個古代嗰個文化嗰度揾啲嘢，就可能揾到寶藏，可能救到中國困難。第三就係求仙嗰啲，係咧想做神仙咁樣，即係咧佢就兩樣都唔得，就可能揾個馬列主義嚟挽救自己，結果又造成更大嘅災難。我覺得而家香港我哋呢班後生仔躁動不安，就可能就係中曬三個腦，即係傳統嘅泛民又唔得啦，傳統嘅新嘅左翼思想又得，之後最後咪求仙去求到去右翼嘅思想度咯。即係我覺得盧斯光講嘢好重咯。第二想追問一下，其實因为现在一些外国的学者都是这么崇拜毛泽东，即使毛泽东的暴行已经公布天下都很久，好像有些欧罗斯学家好像很有名，有一个叫霸屌那些就说
好似好好似係又喺個模派就好放好崇拜毛澤東嚟，佢就要強調一個人成為一個革命嘅主題啦，即係佢又鬧啊另一個哲學家列維納斯鬧得好犀利，但係佢好似忽略咗其實一個革命嘅主題嚟做成一個好大嘅暴力，好似黃教授所講嘅以理殺人或者係德性暴力，點解係咪佢哋因為好似又中咗毒，因為而家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一個好危險嘅時候咧，佢又要救亡啦，就取代啟蒙討論問題呢樣嘢咧？主要係呢兩點，唔該曬。
我想西方人崇拜毛澤東當年咧，即係佢本身有本身的時代背景。因為你第一留意咧，就話大致上嚟講咧，毛澤東影響嗰啲人咧係屬於左翼人士。
嗯，
即係佢哋本身已經傾向馬克思主義或者列寧主義。咁咧特別係啲學者，即係話西方嘅，你知西方大學嘅教材就比較自由啲啊，就即係喺美國，雖然係比較，即係美國咧以國家嚟講比較幼啲嘅，所以咧就係喺大學入邊咧都有啲馬克思主義課程嘅，特別啲社會學理論啊咁樣。咁就喺歐洲咧就係嗰啲馬克思主義比較更加普遍流行添，因為你知喺歐洲有所謂社會民主主義啊嘛，即係瑞典啊，即係丹麥啊呢啲咁嘅國家。咁你諗下當年譬如八十年代嗰時有所謂歐洲共產主義。意大利啊、法國啊等等，咁喺英國亦都有所謂 Labour， 即係工人工黨啊等等啊，依家工黨好左嘅，依家工黨嘅就好左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呢班人受到影響咧，通常佢係要見到外國喺外國啊，即係話喺個國家以外咧，就有一個即係譬如話反建制嘅一個人物出現咧，佢通常將呢啲人咧代入去自己嘅時代背景，即係其實佢係反緊佢自己國家嘅體制，而自己嘅國家體制咧係容許個反對。
嗯
咁唔知道咧，佢所留意嗰個人咧，嗰個人嘅國家嘅入邊咧，就係你係毛澤東先反到自己體制嘅，其他人反唔到嘅啫。但問題咧，佢覺得係已經係作為一種形象喺度，即係代入喺自己嘅國家入邊嗰個時代背景入邊，咁所以即係欣賞佢做呢啲嘢。其實呢啲人咧，如果去譬如中國嚟住咧，我諗佢住一日都搞唔掂，住一日都搞唔掂，係嘛？即係叫佢直情係 Facebook 冇嚟搞掂啦 ，Facebook 冇啊，Facebook 冇得睇。Google 又冇，係嘛？即係已經冇得睇啦，係嘛？即係咁，你嘅點做嘅？即係呢啲人好多時候從理論出發。咁至於你講嘅救亡與啟蒙咧，就係、其實咧就係、這個解釋共產黨點解會勝利喺中國。因為啟蒙咧主要指五四嘅思潮，五四咧就有兩個，五四咧有兩個傳統啊嘛，就一個就係自由主義傳統咧，就胡適啊，即係以北大。北京大學的即為代表，即他們發動了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文化運動，即是說是未變成共產黨的陳獨秀，加上胡適，加上一班其他的文字的提倡者，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由大約是1917至1924左右，咁喺呢段時間咧，就中國直情有個所謂木偶藝復興運動啊嘛，有本書叫周察仲咧，周察仲寫一本五四運動書啊，就係將呢段時間咧，即係視為即係新文化運動。咁呢批人咧就係即係話咧係輸入自由主義、輸入杜威啊等等呢啲主義咧，係啟蒙中國嘅民族。咁但係咧就係啟蒙咧就意識上嘅啟蒙。但問題咧就係救亡咧，就話你個國家咧係已經係陷入即係滅亡當中啦，你快啲起身行動先得，啟蒙係唔夠嘅。咁咧，陳獨秀咧後屘從啟蒙就變咗去救亡，於是佢參加中國共產黨創建嘅計劃，就變成中國共產黨第一任嘅總書記，以佢為代表，就佢放棄咗啟蒙，投入咗救亡。咁毛澤東都係。即係嗰班人咧去組織政黨，係真正要救亡嘅，即係救國啊！咁咧就去到49年咧，佢認為佢成功啊！即係咁，大約嗰個思路係咁樣嘅。
嗯。
咁當然啦，中國仲有另外一條路嘅，就係傳統嘅新儒學嘅，即係但係以梁漱溟啊、 梁秀銘是一個新儒家，也是北大教授，曾經在中國抗日戰爭時代，即是在農村實行所謂儒學，就復興農村靠儒學，施禮全家等等，拿些什麼啲王陽明啊，或者咩啲守則啊等等啊，即係呢個咧就係、是、實踐所謂儒學嚟救國，但呢條路都失敗。咁啊，梁秀銘咧就係、是、同嗰個唐君毅，即係我老師啊，係咪？就係、是、武宗三皇五十里係一條路嚟，嗰條路咧係純粹係思潮式嘅，就救同救亡咧就係、是、呢個復古嘅呢條思路復古嘅，所以中國近代嘅歷史咧。三股思潮，一股自由主義，一股復古的新儒學，另外一股就是共產主義。以共產主義呢就是取得現實上的成功，就是他奪到政權，他壓制了其他兩股，就是這
樣。 OK， 讓我們再次多謝今晚黃教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